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上法华玄义，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析经》150页，我们很快的跟大家从前面顺下来。好，150页呢，上面有个表，就是说介绍呢有七种二谛，七种二谛呢就是我们原来讲藏通别圆就是四种了嘛，就是四教。四教之后呢，因为通教啊，它在人呢不是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定性，它是可以转化的，所以他们讲说你可以被转啊，可以接，可以会，可以入啊。所以呢，通教的呢，他想要往，他不会，他不会在最低了嘛。通教的话，他在往上呢，他可以到别教，也可以到圆教去。所以这样子不是加两种，就是通教的呢起点到了别教、圆教去。另外一种就是别教。别教的话，他除了自己修别教以外，他也可以跑到哪里去？他不会，他可以到圆教去，他不会往通教去啦。为什么？为什么别教不会往通教去？别教往通教去，为什么不会？退步本来就可以退步啊，人不会只有进步啊，人在生死轮回当中也是进进退退啊。为什么？方法一样，都是体法观啊，一个是体空，一个是体中而已，差在这里。那为什么不会？啊，因为我们讲的假的别教的话，它是假位嘛，它的假位它已经断掉见识货，它怎样它不会退回还有见识货。我们说的退的情况下只有什么情况？货已断，如果是见识货，它这个部分它都断尽的话，它不会再生。但是你说你界外的话，你还没断尽之前，你可能又会再产生，那个就是叫做死而复生，死而复生。但是当他已经断尽进入正假位的时候，就是刚才那个我们古先生说他的见思假使别教，我们是用他的正假位，不是起修的状态，而是他已经到正假位的时候，那他已经断了见思了，那他就是只有在上面的尘沙无名的部分会进进退退，而不会到下面的部分去了。那下面的部分，如果你说师父，那他在下面的部分，那算不算退？因为下面的部分他跟通教基本上是水准一样，你根本不用考虑他，因为他们都没办法真正的体中，他们都只是从体空做起。所以说别教是次第三观，他还没有进入正假位的时候，他事实上在修的就是体空观，然后体空之后他才能够进入假观嘛。所以说他还没有到正假位之前，他跟通教根本修法是一样，断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所以也不用讨论他退不退。这样理解了吗？ OK， 好。所以是不是四教再加上刚才三者，好，就等于七个，就七种二谛。所以这样一看呢，就可以了解到俗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翻到149页。俗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149页第十行，所谓的俗是指无名十二缘。那对于不同的位阶，像刚才讨论的，就是不同的位阶，那它的俗，它的无名十二缘一样还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他们的真谛，我们说真谛是法性，法性为真谛。那举例来讲，各位来，请你看一下这边，这边是不是有一尊？这一尊是什么佛？什么佛？释迦佛哦。那各位看到这一尊的时候，你们的每个人的认知一样吗？不一样哦。像有的人看到他的时候，他要东西要拿过他的时候，他会很考虑的绕到这边再拿过去，有的人就是会直接甩过去，有的人甚至会直接麦克风线就打到他，是不是都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到一尊佛像，他虽然是同塑的，可是每一个人在心里面对他的那种尽信心就不同。那这个尽信心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对佛法的过去所累积下来的宿世的因缘深厚，因缘深厚。像我们的尽信心如果很强的话，你看到这些东西基本上你不太敢说东西去打到它，或者拿脏东西从上面晃过去，不太敢，会一定尽量从旁边绕， 不小心弄到都会觉得非常的那种心里都揪在一起的难过。那这种东西精进心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对于受持佛法累积下来的那一种，我们会很快很顺利的学习到他该依循的。比方说今天有十条规矩摆在你面前，这十条规矩里面一定有轻有重，有哪一些是你学佛里面一定很必要了解的，有哪一些是你学佛里面比较次要了解障碍比较少的，哪一些东西是你如果依循的话，他对你学佛的话障碍会少很多，而且他守起来比较困难，但是你会障碍少很多，而且让你达到入佛之间会比较快。十条规矩摆在这，他没有告诉你哪条进哪条走，可是如果你进信佛的过去的宿世因缘很深，这十条摆在这的时候很奇怪哦，你就会很自然的筛选出来，然后依循该马上重点就抓到了，这就是累积下来的精进心，很快就可以抓到重点，这样理解吗？确定哦。那有的抓不到重点，他就是说诶听到了，那他都抓不到重点，然后他也想要学，可是他是抓不到重点，可是他也有努力，可是他就是抓不到一些最大的原则。要举例说明吗？你们学佛到现在为止，你们上我的课到现在为止，最少的人啊，最浅最浅的人也有最浅最少的是古证人吧，还有彦琛都古证人是一年多一点点，彦琛大概是一年嘛，还不到一年，半年多哦，那还不到一年，对，那今年秋天才一年。那像你们认识我的时间并不长，这个班上今天的玄义班是比较短，你们跟我相处到现在为止，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很鸡婆很唠叨吼，但是我大概只丢管管你的健康而已，我不太会问你说你修什么法念什么经，然后你回家打坐什么问题，然后我要求你要去做修正，有听过我这样子吗？从来没有嘛。然后你们也没有看到我在闲聊的时候跟你聊佛法吗？没有吗？跟你们闲聊就聊什么？聊吃的。我不会，你没有问我，然后我也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我也没有洗手，然后我们在路上呢，今天摸了鞋子，穿的登山鞋，我们边爬山边跟你聊佛法，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好，那我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时候，我在吃饭，你问我佛法就回答你，我都会跟你讲说我们待会再聊，是不是？我就会跟你们讲，上次在餐厅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我们待会再说，我吃完饭再说，现在是聊天时间。好，我就跟你们这样子讲。那这就是一个原则，因为佛陀的经典都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自己今天讲法，对方就必须是什么状态，你也必须什么状态，就是以轨上必须达到一个模式。我不能够吃完东西的手嘴巴油油的我就说法，不可以的，至少我要漱过口，茶水漱口、白水漱口或糖水漱口，只有这三者一定要漱过口，如果不能刷牙至少说，然后不能在外面有油腻一定要擦干净。第二，我的手不能够是桌污秽物过之后的，我必须去以皂洗过之后才可以跟你讲法，这是我最基本的。好，我的衣服也许有点油腻从厨房出来，但是我洗过手了，我脸都擦过了，这个我还可以跟你讨论，我们找个干净的地方我可以跟你讨论，不可能我每次都换得很漂亮的衣服，有时候厨房出来就是有点油腻嘛，但是至少就是要说的嘴、要展示的手、要关怀，都要这三者一定要干净的哈。来，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不会管你这样。那所以你如果今天在路上，你跟别人，你可不可以这样做？随意就在吃饭当中就给予建议，我就同时暗示你，你不能这样做了嘛。好，那如果人家这样问你的时候，你就最好办法就是话题擦掉就解决了。好，也不用跟他表示说很不恰，像我跟你们聊出相处这么久，我之前不说你们也没有人感觉嘛，是不对？因为我就把话题都擦掉就好了，不用给予，不用叨扰众生，他过他的，你觉得该怎么样那是自己，我懂，那我就不要去叨扰他，也不要让他难堪，我们话题转掉就好了。第二事情就是说，我刚才再回到我有没有针对你们的修行方法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纠正，从来没有过，认识你们到现在，包括止观实作上到一年了，我都还没有这样做过，对不对？ 一次都没有，我只有针对我教的方法，你操作的时候哪个地方做错，我有意见。因为经典讲得很清楚，而且我不止一次告诉你们，就说我们说的话，我们说的禅修方法，要对方要听得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是你现在这个课开了，你必须说嘛。但是如果不是开课的状态下，你要去跟对方说，那要确定一下自己的修的位阶多高，就是自己的位阶高不高。自己的位阶如果见货都没有过的话，不适合做去指正人家的动作。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还没有到慎，这是凡思嘛，好，那再来是慎思。慎思的话就是不退位以上，你就可以成为慎思。慎思的话你就可以去广说法，但是他广说法也不是针对特定的众生去指正，因为这是非常老重的，这是犯大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比方说我就专程问你啊，看看你修什么，聊天聊天，然后你在修你的修行的时候，我听到你说了什么的时候，我很快就告诉你说不行，这怎么样怎么样错，这不行的哦。对方说了，你明明知道错误，你看你们都在聊天，我知道你们错，对不对？你看我有没有马上讲？我也没有嘛。之前那个有个师姐，是不是？我也就跟他讲说，他在一直讲讲，然后一直问我，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的缘分不太够嘛。我也不会去跟他讲说你就怎么样，就想说我们的缘分还不够。问题是在彼此之间还不够嘛？我也没有去跟他说怎么问题，对不对？这就是十条东西摆在你面前。我现在讲的这两条，就是自己在跟对方讨论的时候，彼此的外表的这个状态有没有准备好，这最简单的。那第二个，我跟你讲的，彼此的心和修为，我的修为够不够，他的心念我还不管不着，我只能先管我自己的位阶够不够，我的稳定度够不够，我对这东西了解不了解。这两者都不具足的时候，不能够随便去老纵的。为什么呢？你看十条规矩摆在这，这两条看起来不怎么样，对不对？告诉你说啊，什么东西比较平常的，你们一般觉得好像很重要的，但是很平常的，穿着要朴素，这个你们好像觉得比较重要，对不对？然后跟这个就是对方请问佛法之前呢、啊，你应当漱口净口，然后净手。你可能会觉得穿着朴素好像马上就开始要去注意，可是这十条如果这三条摆在一起，刚才讲的这两条在你学佛的路上给你的注意还有为你未来降低障碍是最有帮助的，还有来生我们在修学菩萨行的时候，这两条规矩会保佑我们同遇善知识，一直都会遇到善知识。可是你说穿着只是叫你要朴素，你就可能好像觉得很重要，开始每天注意这些，可是这两条就会忘记，懂意思吗？所以我说三十条规矩摆出来就是法性一样，这些规矩摆出来你怎么样抓得到什么是重点，所以每一条一样摆出来大家都不一样。好啦，你们好像有听没有懂那个表情，到底懂不懂？懂了齁，玉林懂不懂？懂齁，确定？你就应该懂，那是不懂的在哪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我问你就可以知道你懂不懂。你那个麦克风拿着哈，因为这样子太远怕收不到，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对话哈。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呢？穿着朴素跟那个人家没有在，人家在讨论，就比方在聊天啊，或者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很多，你都会。可是为什么你不能够随意的就去开口给予点破，或者去要求，或者去跟他做修正？你觉得为什么？他最大的核心点在哪里？如果真的懂应该就知道他核心点在哪里了。我问你啊，就是不能够随意点破跟那个穿着朴素这两条规矩的核心点在哪里？简单大方嘛，穿着简单大方朴素，跟那个不能够随意的去点给人家的修行方法做指点啊或者修正，这两条规矩。
因为如果说自己不是很懂的话，那如果说这样去点破自以为是，那这样子是不是会就是说会害了人家的法身慧命什么的， 啊，那如果说穿着的话，可能只是自己的，或是一种表象啊。如果说自己的心理，如果说真的是
所有的规矩都先跟别人没关系，所有的戒律都是要先，所有的规矩都要先回到自己身上。所以说不会说什么害人别人的法身慧命，先回到自己这边来讨论这两条规矩对自己的重点在哪里。你也要站前面来，不然人家收音收不到。先讲第一条的重点哈，就是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去给予别人修正。那这个里面分的内在外在嘛，好，为什么不能够随意的去给予修正跟提点？
不过这个前提是说自己不是很懂，对不对？
你是不是没开呢？
有，
现在还有吗？
可能太远了。前提是不是原生自己不是很懂？如果说很懂的话，当然是可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我先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以我来讲啦，我对于名相跟前提条件修法、结果危害方法，我大概都可以背了啦，就大部分都来说都用背的嘛。我不能说我都做得到，但是我就是大概都背得出来，就什么方法的前提要怎么办，然后他的修法路程怎样，那他如果遇到危险，他的对治方法是什么，然后他的结果可以达到什么位阶，他普遍修行是哪个范畴内，大概我是可以背。可是问题是我刚才是不是前提有讲说，你们跟我相处最浅的有几个月，但是最久的有一年，像你的话一年多嘛，那我们认识这么久，我有没有对你们做这样子的，对，那为什么不可以？以我们的上课来说，我针对这部分去做对你们做提点，事实上是以专业背景来说是够，但是为什么不可以？那你到底听懂没有？你就说你应该懂，
这样子讲来又不懂。
所以你们要知道的是它背后的核心。那因为你认为说哦，只要能力是能力不够，那有一天你认为你能力够，所以你就可以随便提点了吗？不行啊，不是能力够就可以随便提点的。
那是说跟对方不是，
你麦克风是怎么事？
那是不是说因为对方
跟着别人都没关系，都跟自己的问题？你那时候没来上课，对不对？有一次课没上，有一次我们在三楼上课，那一次你没来上，就是我们聊到一个问题，就讲到说，同学有没有印象？说师傅，你才讲这样，我怎么知道在讲什么？就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我跟那个梁师姐和索师姐嘛，我们不是拿那个笔在兑换，我拿我的眼睛跟你换一支笔啊，记不起来了没有？然后后来再把它换回来啊，然后如果你都跟我要回去，就是我的眼睛也给你，你的笔在我手上，最后你又把笔要回去了，然后我还是一样要把笔还你，我不能跟你讲就把眼睛还我，为什么？再想不起来我们就要回来上悬疑了，因为已经岔题了。你要说话，你不说话，所有网络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啊。你都在摆表情给我看，你要说话的耶。
我两件事没办法连在一起。
哪两件事？
就是说那个笔跟眼镜有没有？还有跟这个，就是说不能够这样提点别人这样子。
你说这两件事连不在一起，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哎。
对啊，所以我没办法把它想在一起。
好，那我告诉你，就是哎。你叫索师姐讲，索师姐刚才讲答案出来了，他先讲一半，然后你再接后面的。就是
因为那个当初师父因为认为那支笔不是他想要用，他用不到了，所以可以跟就是跟别人结缘这样子送出去，
就是别人来跟我换、因为我用不到了，
不到，
所以我就跟他换了。
对，那后来是对方又要用这个笔，可是师父
也还没有要用它，
还不用它，所以就
一样舍出去了，
还是舍出去。
听懂了吗？就是对方呢，我有 A， 对方有 B， 对方跟我讲说我们 A B 来交换一下，然后因为 A 那个我有 A， 他有 B， 我的 A 我一直都用不到，它不是我所必要用的物品，然后所以他就拿 B 给我，我的 A 就给他了，结果他把我的 A 给用完了。 然后或者 A 他已经开始使用了，可是他的 B 因为本来我没有，我也在过日子嘛，他给我之后我也还是没有在用，所以说就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看到 B 我都还是没有用，他就跟我讲说那 B 能不能给我，他开口索取的，开口说我愿要预约，我想要，然后他我那然后他也没有说他的 A 要还我，然后因为我他开口了，可是他的 B 我很确定我都还没有在用，所以说这时候我不能够欺骗他嘛，我们不能妄语嘛，我就一样就把 B 给他了。那很多人居士们如果就会讲说，居士千万不要管出家人的事，为什么？因为出家人就是这样，这条是很确定，这条是我们的戒里面就有了。为什么？为什么你用不到的东西你不能给别人，人家都开口跟你要了，因为他叫断贪啊，你用不到的东西你本来就该舍，你用不到的东西是不是该舍？所以他是不是贪？如果我不给他是不是贪？如果说我有在用的东西他跟我开口，那我跟他这东西是我在用，那是很合情合理，可是我没有在用，而且我从我的禅修止观，我的自己认知上很确定东西，我说我没有在用嘛，你不能对不起自己嘛，所以自己衡量上确定是没有在用，对方又开口我愿意要，那就给他啦，就这样子啊，就是你没有用的东西对方开口就给出去了，哎，不一定要留着啊，不能够留着，留着就是犯贪啊，而且犯了狂语啊，因为你可以留着有条件是你有在用，那你一说我有在用，天哪，那个先犯的什么欺骗呢、欸？哎，就反就毁了哦。然后欺骗完之后还犯了一个贪，比原来还惨哈、哦，所以干脆给出去，什么都没事。那跟刚才讲那怎么会不一样？有啊，你说你随便提点人家，不就犯了一件事情？你说那我能力够就可以提点，那就代表了一个愚痴啊，还有一个贪，贪什么？想要给建议的背后啊。都忘了儒家常常讲的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我们看到的一个面不是看到全部的面，我们看到一点就想提点人家，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能力贯穿他所有的发相，习因发相、善根发相、报因发相，你如果没办法看全部，千万不要随便提点，很多人修邪定最后跑到很高的位阶的，中间转过去了嘛，他的宿世大善根什么时候发生你不知道，提婆达多不就是一个例子，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了吗，他修得很好啊，掉下来啦，然后毁谤啊，坏事做尽啊，但他唯一没有做就是杀盗淫嘛，他只有犯的也都是跟佛过不去啊，就是目标就是一直佛，其他他都还好好的，然后他也没有犯那些很奇怪的杀盗淫妄，跟别人都没有结下很差的业，所以他的业网很小，他只有跟释迦佛在结这个业而已，你会发现他的业网事实上很干净的，他只有跟释迦佛在结，所以他来生上去他很快啊，所以说我们没办法看到这个人过去的习因发相、报因发相、善根发相，我们凭什么随便给人家提一点，像我们刚讲提婆达多，很多人都说他怎么样的坏，讲一讲句实在话，他得罪的人可能比我们得罪的人都还要少，哎，我们的业网可以拉了一堆，在这边牵着，把我们扯的都上不去。他很单纯的、啊，而且这个单纯这个人是跟他是要把他带上去，因为过去他有恩于他的人，其他的业网很干净的、欸。他过去所有的你看过那个讲的话，他不论做独角仙的什么地方，他都是一个什么？他都是一个在被欺负、在给予的人。哎呀，你说我们还有办法给人家提点吗？这个提点的背后就回应了一件事，什么？我们自己太自以为自己懂，像我们刚才讲嘛，只觉得我懂得够就可以给别人提点，那就回应了一件事，自以为自己很懂，就是你刚才一出来讲的就对了，自以为是嘛，你第一次出来不就讲了四个字自以为是，哎，当然自以为是后面就含挂就是贪跟嗔嘛，嗔就是什么？不满意嘛，我觉得这东西不合我的胃口嘛，不满意，所以说你想要再去把它修正，修正当中就贪，你学的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嘛，然后贪什么？还贪一个给予人家修正的满足感，那为什么要给人家修正呢？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能够处理的快啊，处理的快嘞，所以所有的规矩摆出来 有没有回到一样的点？有啊。所以这为什么所有学戒的人都要学天台？因为天台他讲得很清楚，你要看这个戒的戒体，你要看它的本质，自分不改，这条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做？那他所有的随缘方便，他最后一定这个自分不改的千万不能动，懂了吗？但是这个自分一旦被改了，那就叫随便了。嘿，那个有个自分不改，所以一定要学戒体啊，不是光学那个戒相啊。 OK， 好，所以法性呢每个人看到就不同啊。像很多人就想说，师父啊，我学了这个我要赶紧跟别人讲啊，把那些心思多起来，看一下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吧，眼睛往内看都不太够了，还看到别的地方去哈，何况呢别人的习因报因善根我们都还看不清楚，就想要给点破啊。看提婆达多，我就觉得提婆达多，你看看他讲句实在话，你把所有的佛经里面看出来的，他的业网广不广？不广啊。他的业力呢，那些地方他得罪的对象，佛陀都说只要心生忏悔他都可以消弭的嘛，是不是？哎呀，那他的所有的他所有的罪业往不生都好办呢。你业罪通常都是你要忏对方不接受，然后你要回向功德对方不要。像玄奘大师他就说他过去就是业往很多嘛，所以他跟他的那个戒贤法师他师父不是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个都是有那个就是要往生，最后的身体太差，换成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叫腿爪嘛，好，然后或者是那个免疫性功能失调啊，他们痛啊，然后他们都痛苦啊，然后他就观世音菩萨跟他讲啊，让他理解，他说因为他过去啊，他从打算要翻大品之后就开始他就是要翻大品开始有这样念头之后他开始生病嘛，后来他痛到求观音菩萨嘛，他师父也是啊，他们两个都是跟观音菩萨很有缘的，就跟他说因为你啊已经功德深厚了，那有一些冤亲债主啊，他不是要你的功德回向，他们要的是要拉你来受这个苦，以牙还牙的，所以呢他们现在要你受这些苦，免得他以后找不到你。就是他功德很大的时候，想说他怎么功德很好的时候，很有修为，应该不会是应该是什么无病无痛无灾嘛？为什么反而痛啊？这样子啊？第一个是他的意志力够嘛？第二个是他的福德力大？第三个是我们的有一些冤亲债主呢，过去得罪的这些业王，他不见得是接受佛理的回向的，所以业王不要结的太复杂。哦，所以这边讲的法性哈，回来不要再扯太远。我想跟你们说，就是一件事情，像刚才讲的规矩，我讲在这边，大家怎么会听起来都不同？就是说法性一样，每个人认知都会不同。所以呢，人心的粗跟浅，就当然不知道哪些是深，哪些是妙，是不是？所以一看一条很简单的，不要随便提点，大家都觉得说那我能力够就可以来提点，都忘了这个提点他所需要的不是自己的能力的问题而已。哦，有些东西要看到后面的深妙的点，他要看到后面那个很深很妙的点。所以我常常说啊，录音录一录放在网络上啊，听得懂的就听，听不懂的你干嘛要去他面前跟他一直纠葛呢？何不好好的吃顿饭，然后喝杯茶，在清风明月下打个坐，何必在那里劳舟车劳顿？好，有些事情要想开一点，经典怎么规定的看一看就懂了。好，150页那边讲出来的就是说你千万的这个深妙每个人都不同。好，来150页，藏教呢是属于西法观，一是西法观，然后之后的六个呢全部都是提法观。提法观如果是像是通教别路通圆路通的话，他们刚开始修的还是体空，之后呢他转入别或转入圆就会转入体中观，所以他们是三观嘛，三观 次第三观，他们别教是次第三观，所以他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处理完见思，他一样是修体空啊，还是修空观，之后呢他慢慢修假观，然后在假观当中事实上就在体中嘛，假观是在体中，然后到最后是正中嘛，是不是？好，体中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假观，就慢慢在了解中道。好，所以你们也都很聪明，这一个部分就解决了。来翻过来151页哦，看151页的部分呢，他在处理的部分就不是光说我前面看罪法的态度的问题而已，151页他处理的就是说，我们呢每一个所造就你看这一法有什么不同，你所执的是有什么，那终点。所以像那个藏教通教他们的方法不同，可是终点都是到达正空慧，都是正空，只是一个是息空，一个是体空，所以他们的造叫做什么？造熟是同还是不同？造熟是不同，因为他们的方法是不同，他们对于一法的认知，一个是实有，一个是幻有。来看这边，他们这两个很可爱，就是我们把这个地方当起点，我们起点看这一法的时候呢，绿色盖子这两者，一个是看幻有，一个是看实有，两个上来，一个是用体法观，一个是用息法观，最后上来都到这里都是正空，所以他们是起点的对法的认知不同，方法不同，终点一样。那另外一个事情，再来是通教别路通还有原路通，那这几个很好玩，他们三者看到这个绿色盖子看法一模一样，三者往上修方法不一样，一个修体空，一个是修体中，一个是修显中，就是含显跟直显，就是一个叫做别显也叫做含显，一个叫做直显或者叫做正显。好，然后最后终点，一个是通教的话终点是什么？就只有正空，别教跟原教都是中，所以说三个呢只有造熟是同，造真全部是异，然后熟呢造熟的同是这个法律是盖子同，可是如果他的造熟指的是方法，那方法也不同，了解了吗？好，再来是别教跟原路别，对对，别教跟原路别，我看这一点绿色盖子，我们到152153哦，现在进入152153了哈。我们看这个绿色盖子，别教跟原路别，我看绿色盖子一样不一样？一样，都是幻有，幻有即空嘛，就是 A 或 B 嘛。方法呢有两个 B 或 C， 然后终点有分 C 或 C plan，OK 吗？好，再来剩下圆，圆的话我看这一法。是用，结果是体，体用看起来是不同，但是呢一不一样？一样，又是相即。好，所以原教要独立出来，它是骗一切法，对他来说这一切法，你说起点你看终点，你说过程，对我来讲他们是圆融无碍的，他们中间不能够隔离的，不能够真的这样去切的。你说的这个起点事实上就是它的用，你说的终点就是它的体，体用是又是相即的，法是一切相即的。 OK， 好，我们复习完了，我们现在进入判出妙上星期的部分。好，所以讲杂话讲太远了哈，现在回来，事实上东西不难呐。判出妙153页的第18行开始，判出妙呢，它这地方有几种判法呢？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约七种二谛比较，自己跟自己就是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做比较。那界内的顿根是十有二谛半自法门为出。通教的话看起来是满字法门，可是它只能证空，它不能够了解实相，它也是出。但是来看这边154页第一行，对不起，不是看这边，是看第一行154页第一行，对不起，我快看你们怎么在看我，吓我一跳。154页第一行 所以三人共得呢，他们三人啊都一样有可以比什么，比前面的藏教来的妙。妙在哪里呢？妙到他是好像是满字法门，可是得的最后呢他有分跟你分哦。他们同样都只有见淡空，然后但是你后面方后为出，那你必须要考虑说有些呢他能不能够见到不淡空。见到不淡空的只有通教里面，就是别路通的可以见不空，第二行咯，所以他见不空。那见不空他好像看起来鼻子见淡空的妙嘛，可是他在谈教理的部分，他说的是次第，次第正，次第修，次第行，对不对？次第修，次第行，次第正，所以他不聋啊，这部分是为出的。但是他能够见不空，比鼻子见淡空来得好，这算是妙。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那圆路通呢？圆路通看起来不错哦，他所最后结果是到圆是妙，可是他还有带通方便，他必须要一个一个方法从体空再转入正显中，那带了一个方便，所以不是直显，他是为出。那别教呢，他不带通方便啊，看起来他不用经过呢，不用经过体空，他直接修体中然后为妙，但是他必须次第次第的，他隔离性的不容。然后圆入别呢，看起来最后入的是 C plan 是妙，可是他带了别方便，从 C 转入 C plan 带方便。唯有圆呢是正直无上道，直接从 C plan 到 C plan， 对不对？好，第二种判法呢是约情字来判，这个部分上次讲过了嘛，好像你们都懂了，对不对？有没有问题？来，这边准备好了，你看我道具很多哦。我们来看这边呢，这个也比它高。好，我们这个酥油灯呢，这个酥油灯这边最矮哦，酥油灯这个地方代表随情，这个代表随情字，这个代表随字。随情字的真俗来说，比方说我现在讲就是我通教的随字说真谛，听清楚哦，我现在考你们哦，抽到谁我不知道，我们待会要拿签出来后才可以随便 喊一个号码。通教的那个随字说真谛，再听清楚了哈，通教随字说真谛，和别教随情说俗谛，谁会比较高？通教，就是通教的随字说真谛，我们当成是 A， 别教的随情说俗谛当成是 B，A 会比 B 高，这样理解吗？为什么？因为他们三个啊放在这里的时候，起点，他们的起点，别教通教的起点，随情说嘛，起点尤其说俗谛，他们的无名十二缘处理的是一样，都是幻有这一块，是不是？可是那他随情说的时候，两个一随情说一定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那接下来随字说，通教的随字说真谛至少可以达到空，是不是？随达到空嘛，他的随字说真谛是自证的最高点嘛，所以他一定是代表有空慧断见思惑以上的水准。好，那跟你别教随情说俗谛，那是在什么？在还在界内啊，见思未断啊，所以说这样一说你就马上知道谁比较高， A 比较高啦。嗯，我们的桂英鼓掌好，所以第二个呢，他在第六行到第十一行就要告诉我们说，除了呢藏通别圆刚才这样的判法以外，另外一种情况是必须要考虑他是三随的哪一种。当他三随一判，就不能只是看藏通别圆啦，你就必须考虑他是三随的随和者，这样理解吗？好，就是等于是更错综复杂啦，投入更多变数。他投入这些变数不打紧啊。第三判155页，155页呢，他第三判呢、是告诉你说， 我们呢除了这些判罚以外啊，有一种可能是像是有些他有随字说，然后但是他的随字呢我们一般都七个，来看这边，这样讲比较快。我刚刚跟你们说的是我随通教的随字说至少到这边了嘛，然后别教的随情说在这里，他告诉你说那我们把这些全部都打通，打通以后我们用最高的标准来说，就是全部说述起来最高标准。这时候呢因为通教最高标准到这边而已，所以到这边那他不论他随情随情字随字用最高标准，他的随字对于最高标准来说他一样是随情，这样理解了没有？他就一样是随情。所以第三判就是说我不管你怎么判，我用最高标来判，所以你这一些只要没有显宗的我全部把你打入随情了。好，那打入随情之后你另外一些的，看这边另外一些可以显宗的是什么？可以显宗的就是什么？你可能会入别、通入、通入别、通入缘、别还有别入缘，这些是什么？它可以可能会是会有转折性、有隔离性，那这一些都是什么？一出一妙。那最高标准的呢是希望直接就 C plan 的，那就是什么？只有圆二地，那个是妙，只有它可以妙，就这个155页的表格。所以一跟二呢，它只要达到一半的，只要它的终点是到半路的，就是藏教、通教，是不是终点都一半的，都归为初。它的终点呢，可以到达上面的、中的、中的，可以到达 C 的，像是圆路通、别路通、别还有圆路别，是不是终点都到中的？终点都可以到中的，只是他们都是属于要经过转折或者经过次第的，它全部归为一出一妙，都是属于随情字。最后一个呢，直接从头到尾都一没有带任何方便，不用转折的，那它就是妙，只有它就是圆二地。好，这样没问题，没问题啊、哦。我们休息一下，刚刚做大家做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从156页直接上。那今天就会把七种二地做一个结束，待会会开出显妙。